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对，看看它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的投资机会和主要风险。
是，这个话题最近还挺受关注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先来说说泡泡玛特的这个最新的评级和目标价。最近呢，这个泡泡玛特被从分析师的首选名单里面移除了，那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具体来说呢，是这样的，泡泡玛特被移除出这个分析师的首选名单，但是呢，它的这个评级啊、目标价啊、还有盈利预测啊，都没有做任何的调整。
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泡泡玛特最新的这个基本信息和财务数据吧。
嗯，
比如说它的这个股票代码呀、它的行业呀、它的最新股价呀，以及它的这个目标价是多少啊？还有它的52周的股价的范围是多少啊？
这个泡泡玛特的这个股票代码呢是9992，它是在港交所上市的，它属于中国香港的一个消费行业。它的最新评级呢是一个 overweight， 也就是超配。行业展望是银浪同步，然后它的目标价呢是278港币，它4月20号那一天的收盘价呢是160.9港币，它的52周的股价的范围呢是140.1港币到339.8港币。
好的，那这个泡泡玛特的这个盈利预测啊，它未来几年的这个每股收益的估计是多少啊？然后这些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这个是这样的，泡泡玛特它是到2025年的年底，它的这个每股收益是预计可以达到人民币9.58元，然后2026年呢是11.10元，2027年呢是13.3元，2028年呢是15.38元。
嗯，
这些数字呢都是根据摩根士坦利的这个 Model Weir 的框架来进行测算的，同时呢它也和这个行业的一致预期的计算方法做了一个对标。
明白了，那我们下面就要来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了，就是摩根士坦利的这个研究报告的独立性和信息披露。
嗯，
因为很多人都关心说这个研究报告在发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啊，或者说这个分析师他有没有什么必须要遵守的一些规定啊。
是这样的，摩根士丹利他会并且他也会主动的去寻求和研究报告中所覆盖的公司进行业务合作，所以说这就意味着公司可能会存在一些利益冲突，从而影响这份报告的客观性。
这么说的话，投资者在看这个报告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考虑其他的一些因素？
没错没错，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不能把这份报告作为唯一的依据。
嗯，
然后这个报告里面也有关于分析师认证以及一些重要的披露事项，这些内容都可以在报告的后面的披露部分找到。哦对，还有就是非美国的分析师可能没有在美国的金融业监管局 FINRA 注册，
嗯，
所以他们可能不受 FINRA 对与标的公司沟通、公开露面和交易分析师账户持有的证券的限制。哦，好的，
那下面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很多投资者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泡泡玛特的这个目标价是怎么来的，以及它背后的一些估值的假设。
嗯，
你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摩根士丹利是怎么给泡泡玛特设定这个目标价的，然后它用到了哪些关键的估值的参数和未来的增长的预测？
当然可以了。那这个摩根士丹利给泡泡玛特设定的这个目标价呢是278港币，它用的是20倍的2026年的预期市盈率。这个是和2025到2027年的这个销售和盈利的增速相匹配的。那算下来的话呢，其实它的这个2025到2027年的预期每股收益的复合年增长率的这个 PEG 是 1.3 倍。那他其实认为，如果说公司在中国和海外的销售持续保持这个势头，并且不断的去扩充它的产品线，然后持续的推出一些以 IP 为核心的一些新的举措的话，那这个公司是有可能会获得一个更高的估值的。对，而且它的这个盈利增速也会明显的快于全球的一些大型的消费类的公司。
原来是这样啊。那泡泡玛特的这个目标价和这个市场上的一致预期的目标价，以及它的这个风险回报的图表，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差异？
这个的话呢，泡泡玛特的这个摩根士丹利的目标价是278港币，然后这个市场的一致预期的目标价呢是在104.98港币到373.93港币之间。
嗯，
那这个均值呢是250.86港币。风险回报的这个图表呢，其实它是通过一些市场数据和摩根士丹利的一些分析来展现的。它是用来帮助投资者去直观的评估泡泡玛特的这个股价的可能的回报和风险的关系。
OK， 那这个泡泡玛特的这个 bull case 也就是乐观的情况下和这个 bear case 也就是悲观的情况下的这个目标价它分别是多少，然后它的核心的假设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 bull case 也就是乐观的情况下呢，它的这个目标价是419港币。
嗯，
那它用的是28倍的2026年的预期每股收益，然后它的这个2025到2027年的这个调整后的盈利的复合年增长率是 33%， 它是基于中国和海外的销售的增长都非常的强劲，然后新业务的需求也非常旺盛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个假设。
哦，那 bear case 悲观的情况呢，是不是盈利增速和估值都会明显的下调啊？
对，悲观的情况的话呢，它的这个目标价就只有129港币了，它的这个估值的倍数也低了很多，只有14倍的2026年的预期每股收益，然后它的这个2025到2027年的这个调整后的盈利的复合年增长率就只有 5% 了。那它这个主要的假设呢，就是中国和海外的这个消费都很疲软，然后潮流玩具的这个生命周期也缩短了，以及海外的扩张也不太顺利，同时它的这个市场的空间也比之前预想的要小很多。
好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泡泡玛特的这个投资的主题和它的这个关键的驱动力了。那在这之前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泡泡玛特在全球的 IP 产品这个赛道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它未来还有哪些增长的动力？
这个的话呢，泡泡玛特其实它是有机会能够融合 Sanrio、 Bandai Namco、 Lego 和 Disney 这样的一个全球型的 IP 企业。
对，
它其实现在还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阶段。
嗯，
那它现在其实已经借助拉布布这样的一个 IP 带动了它的这个产品的销售，然后同时它也通过这个 DTC 的模式加速了它的这个全球的扩张，所以它其实是有机会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消费品牌。
对，
那特别是在这个 Kidult 也就是成人玩具这个领域，它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哎，那这个泡泡玛特最近有什么新的动作？这些新的业务会给公司带来哪些长期的价值？
说到新动作的话，泡泡玛特最近比如说有推出 Pop Land， 还有这个 Pop Pop 这样的一些新项目。那其实这些项目的话呢，未来都是有可能会成为新的收入的增长点的。
哦，
对，然后也会提升它整体的这个 IP 的价值。
哦哦，那这个泡泡玛特在定价能力上面，或者说在这个行业的增长上面，它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
在定价能力和行业增长上面呢，泡泡玛特都是被摩根士坦利评为了 positive， 也就是正面的。
哦，
那这个其实就意味着公司在定价上面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然后他所处的这个赛道呢，也是一个比较有成长性的赛道。
好的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来聚焦一下泡泡玛特的这个财务的预测和他的这个投资的驱动力。对，我想先问一下，就是泡泡玛特在未来几年中国和海外的这个零售门店的数量会怎么变化，然后它的这个销售增长又会怎么变化？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市场啊。中国市场的话呢，其实预计到2025年会有422家门店，然后到2028年呢会增长到498家。那海外市场的话呢，扩张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啊，从2025年的256家会增长到2028年的526家。
嗯，
然后在销售增长上面呢，中国市场的话预计会是 13.6% 的年复合增长率，海外市场的话呢会是 19.5% 的年复合增长率。
那除了这个门店的扩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成为泡泡玛特未来业绩增长的关键动力？
除了这个门店的扩张之外呢，其实新的产品类别的推出啊，然后新的系列的推出，以及新的 IP 的推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增长动力。
哦，
那包括它的一些新的业务，比如说 Pop Land、 Pop Block，还有一些银饰的饰品、蛋糕店，以及这个 trading cards， 也就是 trading card 的交易卡，这些新的业务其实也是未来很重要的增长动力。
哦，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泡泡玛特现在这个全球的收入分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它的这个不同的区域市场占比大概都是多少？
现在的话呢，就是中国大陆还是占比最大的啊，有 50% 到 60% 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然后其次呢是亚太地区，除了日本、中国大陆和印度以外的亚太地区啊，有 20% 到 30% 的收入占比。
嗯，
然后北美是有 10% 到 20%， 剩下的欧洲、英国和日本都是在 10% 以内。
明白了，那这个摩根士丹利的这个 Alpha 模型是怎么给泡泡玛特打分的？然后这个打分意味着什么？
这个泡泡玛特在摩根士丹利的这个 Alpha 模型里面，三个月的这个 Horizon， 也就是时间范围里面，是拿到了五分满分的。
哦，
那这个五分满分其实就意味着在摩根士丹利的研究覆盖的这个 universe， 也就 universe 里面，泡泡玛特的这个近期的表现是被非常看好的。
嗯，
那这个模型里面一分是最高，五分是最低。
哦，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风险提示和这个机构的持仓，就是泡泡玛特的这个目标价和这个评级，它的这个上涨和下跌的风险都有哪些？
先说这个上涨的风险吧，就是如果说它的这个海外的业务拓展的比预期要快，或者说他在各地开了这种非常有标志性的旗舰店， 然后不断的有这种爆款的产品和 IP 出来，以及它的这个新的业务发展的非常顺利，并且中国市场的这个热度能够持续的话，那它的股价就有可能会比我们之前预期的要涨得更多。
哦，那如果是下行风险呢，会有哪些因素会导致它的股价表现不佳？
下行风险的话，就是如果说整体的这个经济环境不好，或者说它的这个新产品新 IP 出来之后市场反响不好，然后它又没有办法持续的做出有吸引力的产品，以及它的这个海外的扩张不顺利，甚至说出现了这种国际贸易摩擦，那它的股价可能就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
明白了。那现在机构投资者大概持有泡泡玛特多少的股份？然后这个摩根士丹利对泡泡玛特的这个财务预测和市场的一致预期比起来有什么区别？
目前的这个机构的持仓的比例是 54.3%。
嗯，
然后摩根士丹利对于泡泡玛特的这个2026年的销售收入的预测是 4588.23 亿元人民币，然后息税前利润是 1948.96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是 1911.90 亿元人民币。那这些数字和这个市场的一致预期比起来的话，都是要稍微高一些的。
嗯，那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泡泡玛特的这个投资的亮点，包括它的这个全球的布局，然后也聊了一些它可能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